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9月8号，公元2015年10月21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加拿大自由党赢得联邦大选，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习近平在西藏与人权团体的抗议声中访问英国；流亡藏人学者就西藏局势研究论文展开交流；印藏友好协会举办会议关注西藏议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向近日在加拿大联邦选举中胜出的自由党表达了祝贺。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加拿大自由党在近日举行的加拿大联邦大选中夺得过半国会议席，成为执政党，由党魁贾斯汀·特罗多出任新总理。达赖喇嘛尊者随即向特罗多致函，祝贺他带领的自由党在联邦大选中获胜。在贺函中，达赖喇嘛表示，自己每次访问加拿大，能够深切感受到该国各界人士的热情和友谊，而加拿大政府从1970年起就开始对流亡藏人提供慷慨的援助，对此藏人们一直不胜感激。特罗多父亲皮约特罗多也曾任加拿大首相，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希望特罗多能够成为他父亲一般的出色领袖。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习近平正式对英国展开访问行程，在白金汉宫外，习近平见到了受中共使馆安排的留学生欢迎队伍，也听到了西藏与人权团体发出的抗议呼声。中共主席习近平于当地时间20号正式展开访英行程，接受了英国执政党与王室的迎接款待。当天中午，习近平与女王共乘马车经过长1公里的大道前往白金汉宫时，道路两旁分别有抗议与欢迎的队伍。西藏团体呼喊着西藏自由等口号，举着西藏国旗进行抗议，还有人举着写有卡梅伦不要卖掉人权以及中国用金钱换来英国对西藏的沉默，争取中国人权等字样的标语。英国 BBC 与第四台等媒体都报道了中共大使馆安排的留学生欢迎队伍故意挑衅阻挡抗议人士标语的行为，甚至有留学生公然要求记者到别处去采访。记者问一名留学生为什么阻挡在争取人权的队伍前时，张嘴思考了数秒，最后丢下我们的主席好像来了后就逃之夭夭。另有中使馆安排的舞龙队伍故意挑衅，太过于接近西藏团体后被警方阻止。另有英国媒体报道，在伦敦欢迎习近平挑衅抗议团体的中国留学生们所持的五星红旗与标语都为中共驻地使馆分发，而且是特地从中国国内空运到伦敦的。在习近平抵达前，英国 BBC 在白金汉宫前采访了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他在评价此次习近平的访英行程时说：
习近平这次访问英国呢，我觉得是不顾中国人民的死活而要用金钱外交来收买事件。
在被记者问到 有不少人为西藏的自由而抗议习近平，习近平对此类抗议的态度会怎样？他说，
我想应该是有印象的，因为习近平自己做了什么他自己非常清楚。
对于中英间的贸易和人权关系，陈光诚评论道，
我觉得英国政府应该跟中国打交道，跟中国人民打交道，而不是跟中共打交道。我觉得贸易和人权并不矛盾，贸易呢是英国的需要，也是中国的需要。
今天10月21号，习近平将同英国首相卡梅伦进行会面，并参加两国企业高峰会，而西藏与人权团体的抗议活动也将继续进行。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属下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了一场藏人青年学者研讨会议，就一系列有关西藏境内局势、境外流亡藏人社区状况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展开分析讨论。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属下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为分析西藏议题所面临的各种挑战，鼓励年轻藏人研究西藏局势，而于今天10月21日召开了藏人青年学者研讨会议。流亡社区多名博士与硕士研究生、知名学者受邀参加会议，将在为期2天的会议中分享各自的研究论文，互相交流。在今天上午的研讨会开幕仪式上，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森格向年轻学者们强调了研究事业对西藏抗争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他指出，中共入侵、统治、压迫西藏长达半个多世纪，但是今天很多年轻藏人对期间发生的一切、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了解程度越来越少，这种现象也会淡化藏人对本民族的感情。因此罗桑森格呼吁年轻一代好好研究有关西藏的一切议题，为西藏抗争做出贡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突丹桑培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我们举办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将各地的藏人博士及硕士研究生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召集在一起，分享他们的西藏议题研究成果，互相交流学习，同时希望能够鼓励更多藏人加入西藏问题研究行列，为藏人行政中央及国际社会提供帮助。据介绍，这次会议的分享与讨论过程分8场举行，年轻学者们将介绍各自对西藏议题所撰写的研究论文，内容涵盖中共所持的西藏环境政策、中国人权状况对西藏的影响、中国在西藏的经济发展策略、非暴力抗争方式以及中共对西藏的移民策略等等主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援藏团体印藏友好协会在达兰萨拉召开会议，与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及议会成员共同就今后双方如何继续携手推动西藏运动方面进行了交流讨论。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印度援藏组织印藏友好协会位于达兰萨拉的分部昨天10月20号召开了一场有关印藏关系与西藏抗争的研讨会议。在印度国内具有极大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秘书长克里希纳·格帕尔 印藏友好协会秘书长苏尼尔，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罗桑森格，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等约数百人出席了会议。印藏友好协会秘书长苏尼尔在会上发言时介绍了印度与西藏间的政治、民族以及历史上的密切关系。他认为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制度，西藏问题也将会得到解决，因此在支持西藏运动的同时，自己也期待中国走向民主的那一天尽早到来。国民志愿服务团秘书长克里希纳·格帕尔也在会议上提出，印度政府有责任加大支持藏人争取自由的抗争。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森格在发言时强调，中国被共产党统治约百年，目前共产主义正在世界上慢慢退消，有一天绝对会完全消失。但是佛教在世界上已经延续了超过2500年，将来还会延续下去。他代表内阁向印度政府和民众对流亡藏人给予的支持表达了感谢。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在会上呼吁国民志愿服务团与印藏友好协会作为印度现任执政党的拥护者，促成政府对西藏议题加大关注与支持。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中国水利专家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时事班禅喇嘛与李鹏和杨卓庸做水电站。
李鹏主持下建造的杨卓庸措水电站并不是规划的蓄能水电站，而是传统的水电站，没有抽水机组。杨卓庸措水的水下泄到雅鲁藏布江后，不能再回抽到杨卓庸措。杨卓庸措是一个内陆湖，湖水含盐量较高，当湖水经过发电机组进入雅鲁藏布江后，对下游雅鲁藏布江的工农业和生活用水产生负面影响。当杨卓庸措水量损失，湖水位下降，湖水含盐量增加，负面影响也加强。目前杨卓庸措的水量损失和湖水位下降的问题并没有呈现出来，这是因为西藏高原气温上升，冰川融化加速，冰川融化水量增加，弥补了发电的水量损失，但是只是一个短时间的平衡。冰川后退，冰川融化加速，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最后的结果是冰川融化水量减少，杨卓庸措的来水量减少，水位下降，湖面面积减少，生态灾难可以预见。六，十一世班禅喇嘛。十世班禅喇嘛圆寂之后，李鹏作为总理领导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寻找，找到了当今的十一世班禅喇嘛。当初十世班禅喇嘛坚决反对杨卓雍措水电站的建设，是他预见到这生日的礼物是陀洛伊木马，里面藏的是土兵，是他预见到这生日的礼物是魔瓶。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水利专家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时事班禅喇嘛与李鹏和杨卓庸措水电站，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